书接前文。
小伙子，没你的事儿，我烦劳你啊，到里边通禀一声，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个姓丁的？这老头叫丁震，人送外号赤须子，就他那胡子有点发红，对不对？是个大罗锅，你让他来，他要来了跟我说两句客气话，我分文不要，物归原主。哎，你看这多好呢，你年轻人跑这拔什么横啊？哎，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吧。刘世杰一听没拿自己当回事儿，好嘛，你真是眼空四海，眼里没人了，你也不知道小七爷是何许人也。刘世杰往前一根步，你给我过来吧，你伸手打算薅他的前襟，可手刚伸出来，就见这老头身子往后一撤，一哈腰把家伙捡起来了。年轻人，怎么还要想比比吗？哎呀，你差得多了，我练武术那会儿你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呢，也慢说是你呀，就是你们公馆里的著了名的后起之秀徐良，他也白给呀。孩儿啊，听人劝吃饱饭，你就给我送个信儿得了，要伸手你可要找亏吃啊。还没等刘世杰二次伸手，鲁世杰就压不住火了，扔往上一窜，哎，拦腰把这人给抱住了。鲁世杰的绰号叫小圆霸，有把子劲儿啊，两膀一晃千斤之力，一般的人要叫他抱住就跑不了。给人家来了个出其不意，咔搂住了，心思能把这人抓住，哪知道这个老头微微一笑，嚯，你们这可不仗义啊，暗地之中下了手了，我看看这小孩有多大劲儿。说着话他往前一哈腰，屁股往左右一扭，这一招功夫叫老龙晃身，啪就是一下，鲁智杰就乐得大了，揉一下甩出有三丈多远去，在人群这头顶上给扔出去了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摔在一个买卖家门口了。要不是鲁智杰有硬功，这下非摔死不可。虽然没死，这后脑勺来个包，这包比馒头也小不多少，把鲁世杰摔得蒙灯转向，哈哈，哎呦，摔死我了。鲁世杰这一吃亏，这些小弟兄能干吗？唰的拉甩掉英雄场，各拉家伙把这人给包围了。单说这小弟兄之中还有个圣手秀士冯渊，冯渊那鬼点子特别多呀。冯渊这么一看，这人不好惹，要是一般的人偷了东西早都远遁他乡了，你看这位敢公然在公馆门前叫号，可见这个人武艺不能是一般的，我们要伸手白给，不如趁此机会我送信儿去吧。所以冯渊抽身赶奔公馆，就是斜对门几步就到啊。冯渊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揉揉揉揉几步就进了大厅了。云中鹤魏真、鹤妖胡志化、北侠欧阳春、山西燕徐良、蒋平等等，大伙正在这闲谈，正想办法呀，怎么能够解劝丁震，把丢失的兵刃怎么给找回来，别让老爷子栽在这儿。你看咱们求人家一回，再叫人家栽在这儿，对不起朋友。还正商讨这个事儿呢，啊，冯渊滋溜进来了。哎呀，众官，偷盗兵刃那个贼被我们抓住了。大伙一听全站起来了，哦，抓住了，在哪抓住的？我现在还没抓住呢，想抓没敢抓。 大伙一听什么话说的，蒋平过来啪给他个嘴巴，我说你小子三十来岁怎么没正经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乌鸦四叔，偷兵的那个贼就在公馆的前门，已经跟刘世杰众人打起来了，据武光看众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武特此前来报信。砸！老少英雄三十多位都出来，这还了得，这是谁呀、啊？等来到出事地点一看，好嘛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小元霸鲁世杰，柳金杰柳玉杰，井底蛙邵环杰，就这小七杰都跟瘸子似的在那站了一溜，瞪着眼张着嘴，手中抄着家伙，谁也动不了地方的。闹了半天被人家这位使点穴之法都给点住了，这位手里晃着三尖匕首钺，正数了这七个人呢。年轻人，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要动手你们不行，结果怎么样？这回信了吧？要说我要你们的性命，一点劲儿都不费，看着没？我拿三尖匕首钺挨个一捅，眨眼间你们就得交代。不过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就凭老朽这般年纪能跟你们一样见识吗？啊，打了孩子大人就得出来，我说你们家大人都死绝了是怎么的？他正说这篇话的时候，蒋平众人就到了，蒋四爷头一个到了眼前一看，哎呀呀呀，蒋平一看也怎么这么像我呀，说话这语声都差不多少，四爷好像没气乐了。可后边欧阳春众人也就到了，四爷一看眼前这形势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再看老百姓都围满了，车也过不去了，越聚人越多。四爷一想，这影响可不好，这在公馆门前呢，这要传出去好处不好听，干脆换个地方，能把他请到屋里是最好的。蒋平对江湖这套那多熟啊，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，把怒火压在心里头。四爷冲他一抱拳，哎呦，哈哈哈哈，老爷子辛苦辛苦，在下礼过去了。这人瞅着蒋平也好些没乐了，他也这么想的，呵，我们俩长差不多呀，啊，还礼还礼，您是蒋平蒋泽长，哎呦，翻江汝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在此相遇，幸会幸会。蒋四爷一乐，我说老爷子您别高抬了，我是有名无实啊，但不知您是哪路朋友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，何必在这动手动脚的呢？你看看此处离公馆近在咫尺，敢请老英雄到公馆一叙，咱们坐下慢慢谈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主闻听不住的点头，罢了。四爷真是个响亮人，不管怎么说这话叫人听着顺耳。不过四老爷，我可不上这个当，进了公馆到了你们那三分地儿，你们关上门想打狗啊，没那个事儿。这么办得了，你们也知道我拿了三尖匕首钺，我为什么拿，我得有原因呢，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，说这玩意儿就价值连城，我也不稀罕，我是为口气，今天我来也不为别的，我就想见见开封府的高人，另外我瞅瞅赤须子丁震，烦劳你们给丁老侠客送个信，我跟他有几句话说，说完我就走。啊，刚说到这丁震来了，因为有人给送了信了。老英雄一听怎么三尖匕首钺有了着落了，就在公馆门前，精神头也来了， 所以随后也撵出来了。挤进人群，赤须子丁震一看，不认得这个人，他手里头拿的果然是自己的兵刃。丁震把蒋平推到一边，过来一抱拳：“朋友，老朽在此。”哎呦，丁老爷子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恕我冒昧，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先溜达。我觉着这街上没风，房顶上风倒挺凉快，我一高兴上了房了。哎呦，正赶上老人家练武，练了个绝招，把这兵刃还扔起来了。我一高兴一伸手接到我手中了，就这么的落到我手了。为什么我要接呢？当然有一定的原因，现在我可不跟您说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想要兵刃不？老人家点点头，我的兵刃我焉何不要，好，要我就给，但是在这儿不能给，请您老麻烦麻烦，跟我走一趟，有个地方我把兵刃就还给您。说着话再看他一转身，急慌急慌急慌，挤出人群，出了大同府的北门，他就下来了。丁震能叫他走吗？在后头紧紧相随啊。蒋平一看，这事大发了，到底为什么也不清楚。四爷一商议，家里得留人，不留人再中了人家调虎离山计，趁我们都不在家把家给端了怎么办呢？还得保护钦差大人呢。商议之后，让云中鹤魏真、鹤妖狐智化率领小七杰在这看家，愚者的乐意跟着全跟着。当然了，小七杰中了穴道，被蒋平一推，穴道一破，血脉一活动，这就算好了，他本来没受伤嘛。蒋平全安排完了之后，在后头一塌腰就撵下来了。山西燕徐良紧跟着蒋平，在徐良的身旁就是子然伯北下欧阳春，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位跟着丁震下来的。等出了北门呢，就是山路啊，出了山就是山，出了岭就是岭啊。这人在头前跑着，不住的回头看，一边看一边乐，往下一塌腰，脚下加紧，翻山越岭是如走平地呀，不用比别的，就比这脚程，没能耐就受不了啊！一会儿就叫人甩掉。丁震也豁出去了，您别看是大罗锅，老头这两条腿滑拉的挺快，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紧追不舍。在后面蒋平大伙也使上劲儿了，要么跑出了有三十里地，这个距离越拉越远了。最前边是偷兵刃这个人，在他身后挨着最近就是赤须子丁震，在丁震的后面就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、白眉徐良。蒋平大伙眼都没了，山路太难走，脚程跟不上，就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。可一边跑着，欧阳春偷眼观看徐良，北侠不住的点头啊，罢了啊，当初我就看这梁子就了不起，果然叫我看中了，没想到功夫是突飞猛进啊，就跑得这么快，凭着我的脚程不能把他给落下，这孩子将来还得有出息。实质上徐良这么跑一点没费劲儿，他不敢压过北侠去，那是老前辈，所以跟欧阳春只差半步，不管多快也保持这个距离。眨眼之间快到了一百里地了，大伙全冒了汗了，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就见前头群山环抱， 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。头前这人跑到半山腰，有一座大庙。这人到了庙前不跑了，回过头来打量棚往后头看看，一瞅跟这几个人，微微一笑，低了腰，从大墙跳到庙里了。他刚进去，丁震就到了。丁震刚到，欧阳春、白眉徐良也就到了。三个人平身站住，徐徐之喘，抬头一看，这座大庙上挂着块横匾，上头有三个字：九和宫。哎呦，这庙宇年头可不小了，年久失修，墙皮都脱落，有的地方似乎坍塌了，但是山门还挺整齐，角门紧紧都关着，钟鼓楼的精鸟铃被山里边风一吹，刚啷刚啷之响，清脆悦耳。徐良站住就问丁震：
老人家，我在后边观看，偷东西那个贼就进了这座庙了。
不错，就进了这座庙了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咱们是动文的还是动武的？
徐三将军，文的怎么说，武的怎么讲？
要文的，咱们先礼后兵，砸庙门公开进去；要动武的，我们也越墙而过，直接到里面用武力把兵刃抢回来。
丁震一想不必，那人说话说的挺客气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我心里头也没底儿，最好动文别动武。就凭这些人的身份，嘣嘣嘣往墙里蹦，叫人观之不雅。丁震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咱闻去吧，叫闻，显着我们光明磊落。”欧阳春也赞成这个办法，来到角门这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开门，开门来，啪啪啪啪。就在这时候，蒋平南侠。爱虎大伙哩哩啦啦也赶到了，哎呦，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前后心都湿透了。哎呀，跑得太快了，好像没转了相。老少英雄就凑了十几位了，大伙刚到，就见角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小老道，也就是十五六岁吧。这小老道往外头看了一眼，无量寿佛，众位啊，就知道你们非得来不可。我家观主有法碟，请众位斩后片刻，他要隆重接待。各位先稍靠一会儿啊。咣当，角门关上了。又等了一会儿的时间，就听里面法器都响开了。法器是什么？笙管笛箫，吹的这个好听就甭提了。随着一阵脚步声音，山门开放。一般不敢庙会啊，中间这门不开，你办事就走角门，要是开，就是迎接尊贵的人，像大官拜庙那得开中门，有身份的人来了开中门，今天也表示尊重。山门这一开，徐良探头往院里看，能有五六十个老道，身上穿着新道装，手捧法器排列两边，正中央汉白玉的铺的甬路。再看从里面走出一位出家的道人，哎呦，这老道可威风，平顶身高一丈挂铃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掐着金边，外头用红缎子裹着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往身上看穿着大红缎子道袍，外边披着大红缎子八卦仙衣，脚下蹬着大红缎子的道鞋，浑身上下是火炭红。 不但这样，往脸上一瞅，还红脸膛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一步隐然飘洒千金。就这位跟一片火烧云差不多少，个头大，腿也大，在里边一出来飘飘然，真好像神仙将士。在这老大的旁边就是偷兵刃那个贼，这阵兵刃搁哪儿都不知道，乐呵呵的在身边跟着。就见这位道爷出了山门，来到丁镇众人面前，打稽首送佛号：无量天尊。各位能来到我的九合宫，真是必妙生辉呀、啊！贫道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说完了，指手往里相让。偷东西那小老头也过来了。诸位，我说的怎么样？我说我给你们领个地方，到那儿咱再商议。就是这九合宫。总管啊，委屈委屈，往里请吧。我们招待不周，还请众位原谅。你说让他这番话说的，他是个好人呢，还是个歹人呢？究竟居心何在？谁也摸不透。跟着往里走吧。进头层院子，没什么说的。当间是穿堂门，到了第二道院了。赶来的第二道院，老少英雄一看是大惊失色。什么原因？人家想较量较量。你别看说话客气，这叫笑里藏刀。二道院全都布置好了。再看，能有50名老道，一面25个，每人掌中一条长枪，枪尖对着枪尖，正当中就有1尺多宽一个小道，让你在这通过。倘若人家嘴一歪歪啊，噗噗噗，就把你扎成漏勺啊。丁镇老爷子一看，好嘛，这给我们准备下枪林了，我要不过去我是怕你了。老英雄把牙关一咬，这叫怒闯枪林。